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25-27章。在前面的1-24章，那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了许多的审判。那先是对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审判，就是那些不愿意遵守神的诫命，故意去拜偶像，去犯罪，而且去欺压穷人的这些以色列人。神警告他们，如果继续再这样犯罪下去的话，他们会被完全的从神的应许之地被赶出去，他们会被散到四方，过一个非常可怜而且凄惨的生活。那另外也对外邦人宣告了审判。那神其实原本要使用一些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很多外邦人呢，他们开始骄傲自大，特别是有些外邦人的王他们觉得他今天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国家是因为他自己很有力量啊，其实他不晓得是神借着他要来管教列邦。那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骄傲自大的情况之下呢，变本加厉的欺负神的子民，所以他们也面临了审判。所以呢，1-24章宣告了许多审判的话，基本上是对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说的。也就是说，不管他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他心里面存着对神的悖逆，对神的律法的教训的轻看，而不愿意去遵守神的法度的，而且心中骄傲自大的这些人，神就对他开始说审判的话。但是从25章开始呢，先知以赛亚的好像画风一转，他的口气变了他从25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那接下来26章呢，可以算是一首对神赞美的诗歌。然后27章又继续宣告他对神子民以色列人的拯救。所以从25章-27章这一部分，可以说神在对另外一群人说话。那这一群人呢，是愿意遵守神的教训而且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对他们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口气就完全不一样。特别我们从25章第5节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对比从第5节开始，第5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第6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第7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第8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接下来再念第9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对于这些悖逆故意不认识神反抗神的人来说，将来的审判是毁灭但是对于这些敬畏神愿意遵行神的道的子民来说呢，他们的结局就是蒙拯救。我们的神要亲自的擦去每个人脸上的眼泪，而且要除去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羞辱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到神的审判，我相信很多人听到神的审判一定会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害怕的感觉但是说实在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谁要害怕呢？就是那些悖逆神故意犯罪的人要害怕。但是对于愿意去遵行神的道认识神的子民，我们反而要高兴。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第26章，我们念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在以赛亚书26章1-9节。第1节开始：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在26章第1节啊，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把神的拯救来比喻作坚固的城。那其实在这个地方用城墙来比喻神的救恩啊，实在是再恰当也不够了。因为在先知以赛亚那个时候啊，不管是北国以色列或是南国犹大，他们都面临了强大的外患啊，敌人的入侵。其实从圣经上啊，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我们来看见，当以色列人敬畏神的时候，他们的国家就太平。但当他们开始不敬畏神，去拜偶像，不遵守神的道的时候呢，他们的国势就开始衰弱下来，而且会有很多敌人开始来侵略他们。其实之前神借着摩西啊，早就警告过他们。所以在当时啊，先知以赛亚的所在的背景，正是他们在面临许多强敌入侵的时候啊。之前我们看到啊，北国以色列跟亚兰一起起来攻打南国犹大。那之后呢啊，这边还没有讲到的就是亚述帝国也会继续来侵略他们。所以啊，一个坚固的城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躲在坚固的城里面，至少敌人没有办法一下子攻进来。但是啊，一个人手所造的城啊，即使再坚固啊，还是有可能被敌人攻下来。在以色列靠近死海的地方，有一座城叫做马赛大城。这座城是希律王建的，它在一座高山的上面，易守但是难攻。可是后来罗马帝国他们要来攻打这座城的时候，他们派了10000多人啊来包围这座城，让里面的人没有办法出去。之后呢，他们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盖了一座斜坡到这个山上的城墙下面，然后他们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撞城锤。最后呢，他们还是把这座城给攻下来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但是呢，我们认识神的子民，有一座比人手所造更坚固的城，这座城就是我们天父上帝的救恩。在这边他接下来讲到，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救恩啊，是对这些不断的持守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不断的说我要来信靠神，而不是对那些一下子觉得说哦，我要相信神，我要得到救恩，但是看到别人都靠着有钱，或是靠着一些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得到益处的，那我也去靠那些好了。然后其实不是这样的哦，是要对神啊持续持守他的信心的。那为什么叫做义民呢？其实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对不对？因为人都有罪。但是当我们愿意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因着主耶稣啊的宝血，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愿意信靠神，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被称为义人了。其实啊，我们都知道神啊是愿意每个人都得救，所以神其实很高兴把这样一个坚固城啊，这样一个救恩的城门打开。但现在关键啊，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持守我们对他的信任呢？而且有一个主动的动作，就是要进入呢，要进入他这个门呢，进入他的保护里面呢。其实他在这里哦，没有讲到别的方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守信，持守我们的信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到救恩的城门里面。其实我们要得拯救，得平安，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有时候好像太简单了，以至于我们心里甚至觉得说，这样可能吗？记得在我毕业开始工作之后不久，那时候我们公司啊忽然宣布要大裁员，而且这次大裁员每一个部门都会受到影响，那影响最少的也至少要裁掉35%，那甚至有的部门可能整个部门都会被裁掉。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的心里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的担心。其实当时 我并不需要担心，因为那时候外面要再找工作其实也不难找，而且我那时候留在美国的身份也已经办到了，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需要值得太担心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从小原生家庭的背景我家里的长辈都是很容易担心的人，所以碰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害怕，这好像成了我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我记得当时听到这消息之后呢，我就开始来算看我的机会有多少。所以那时候我拿了一张纸，把我们部门所有人的名字写下来。那时候我们部人有12个人，如果依照最好的情况来看才 35% 的话，那么表示差不多有4个人要走。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算咯，哪4个人会走呢？好，那这个人他工作资历很浅，比我还浅，而且他的学历比较低，所以我想他一定会走。好，那另外这个人呢，他现在已经准备要退休了，所以我想他可能自愿会走。那另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技术工人他的资历其实也很浅，而且公司常常在裁员的时候会先把一些技术工人裁掉，所以可能他也会走。那这就3个人了。那接下来我就在找那第4个人，结果我找来找去精打细算，我发现不论论资历或是论工作的重要性，那第4个要走的人非我莫属。当我开始相信我就是那第4个要走的人之后，我感觉我整个心好像被一个铁锅罩起来，外面的天空好像忽然之间全部变成灰色了。那时候我的心情就开始沮丧下来。而不巧的是呢，在第2天我打算向公司请假，因为我们全家要一起出去旅行。就在那次旅行当中，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一次旅行。不论是在飞机上或者在旅途中，我一直不断地在想，我要失业了，我要失业了，怎么办？我的孩子还小，那我太太也没有在外面工作，她是在家里照顾孩子，那我一个人要来养我们全家，那我失业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 越往这个上面想，我就越害怕，我就越沮丧。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心里面就一直不断地想，我要失业了，我要失业了，我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渐渐开始感觉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压制我，甚至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呼吸了。这时候我就开始在我里面做出这样一个呐喊，我说，主啊，求你来救救我吧，我实在再也受不了了。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放心，你这次不会有事的。我感觉到这是好像是圣灵在对我说话。当我听到这个声音说你不会有事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忽然感觉上那个很大那个压力呢就忽然不见了。对，神说我没有事，我绝对不会有事的。我就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平安进来，结果我就可以睡觉了。但是我睡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要醒过来，就这时候我忽然又在想，我怎么可能会没事呢？我前算右算左算右算，我都是要走的那第四个人，我怎么可能会没事？所以一旦当我这个意念又觉得我一定不会没事的时候那个压制的感觉一下子又进到我的心里面。那时候我的心里忽然又感觉到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压力好像就这样从上面降下来一样所以我就记得后来的接下来那几天，我的心情就这样时好时坏。每次当我想到说圣灵告诉我说大张你不会有事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呢，我的心里面开始轻松，而且我开始平安。但是一旦当我又在怀疑这个声音，我在想我怎么可能会没事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压力马上又回来。所以这就是第二节的意思，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其实这里讲到守信这个字不是我们所说一般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那如果我们来看英文的翻译这个守信它讲说 keep faith 就是保持你的信心。所以神的救恩的城门是敞开的，但是我们要能够进去呢，就必须要我持续的保守我对神的信心。所以当我相信的时候，我就在这个神的坚固城里面，那我就在一个平安里面。但是一旦我失去这个信心，我又开始怀疑的时候呢，我就等于好像从这个敞开的城门再次的走出去一样，我就跑到这个城外面了。 那这个城的外面呢，那就没有神的保护，没有这个平安的保护，就不断的有仇敌在惊吓我，在恐吓我，在对我说任何的谎言。而且糟糕的是，当我不在神的保护的城墙里面的时候呢，什么谎言我就照单全收，我就完全的吃进去，以至于我这个灵人就变得越来越衰弱。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而且他这个救恩门是敞开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够持续的住在这个坚固城里面。所以先知以赛亚其实就在这段圣经来告诉当时这些属神的百姓啊，这些敬畏神的人，不要害怕，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持续的在这个神的坚固城里面啊，这个平安就持续的在我们的里面。耶和华的救恩是一个坚固城，这个城不是人手所造的城，这个城是一个看不见的城。我们要凭着信心来进入，而且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一直住在这个救恩的坚固城里面。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在第八、第九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在这里，神借的先知以赛亚来告诉神的子民，我们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神的审判。我想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听到说神的审判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心里会觉得很高兴的，那请你举手一下好吗？好，那如果你觉得很害怕很紧张，也请你举手一下好吗？好，在这里没有人会看见你举手或没举手，所以我们都可以很诚实的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听到神的审判要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让我先来读一段诗篇的圣经，在诗篇第96篇第11跟12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为什么天地林中的树木都要这么高兴，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呢？原因是什么？好，那我再接下来念第13节，因为他来了，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原来天地海还有田中所有的树木都欢喜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要来审判全地了。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天地海都要高兴呢？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是要除掉罪，罪在这个世界上被除掉，当然是一件很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谁要害怕呢？魔鬼撒旦要害怕，因为神要把它除掉，它是一切罪恶的来源。那还有谁要害怕呢？就是那些抵挡神、不相信神而且悖逆神的这些人，要害怕。并不是说我今天犯了一点罪，我今天不小心说了一个谎，我就要害怕，因为神要除灭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当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今天不应该说这句话，我今天说那句话会不会让某个人受伤的时候呢？其实呢，这就表示你是一个能够被神说，而且能够被光照，而且一个愿意悔改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当我们碰到审判的时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罪可以从我们的里面除掉，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来更像耶稣。但是那些值得害怕的是哪些人呢？就是他听到神的道，他也听不进去，而且他也不相信，而他反而起来抵挡神的真理。像这些人呢，其实当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还自以为有道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前面有读到神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对这些人说，但是他们听却听不见，看有眼却看不见，而且心蒙之油，耳朵发沉。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当他开始决定不要遵行神的道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越来越习惯在罪里面。当一个人开始习惯在犯罪，习惯说谎，习惯偷东西之后呢，他就渐渐不觉得这是罪了。就像我们基督徒也有可能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要敏锐圣灵的光照。当我们觉得神好像在光照我，我要赶快的悔改，赶快再回到神的教训里面。这样子审判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所以呢，他的第八节说，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你，我心里羡慕的是你的名。这边讲到行审判的路上，也就是说在这个路上是神的审判彰显的地方，我要在这个地方来等候你，我来听你的声音。其实有神的审判彰显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如果我们到某一个城市某一条街上，这个地方呢政府警察的公权力执行的非常彻底，那所以犯罪率特别低，表示这个地方公权力公义是彰显的，是畅行无阻的，我们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很安全，我很喜欢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公理，没有任何的正义，警察也不在这边执法，没有任何的公权力，那我相信也没有人敢住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九节才会讲到，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只有当神的公义、神的教训、神的审判在这个地方彰显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人就会在公义里面。因为当人不断的被光照他就能越来越回转，生命就能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一直在主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神。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我们的耳朵要时常是打开的，我们要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当圣灵在我里面有一个微小的感动，比如说说了某句话不对某样一个心思意念是得罪神，或者是原本打算做什么事，但是被圣灵拦阻的时候，我们就要快的来顺服他从那个弯曲的道路上走回来。而且鼓励大家，我们要羡慕这样的声音不要说每次被圣灵光照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负面的感觉，哎呀，我就是这么坏的人我就是这么不上进的人，我怎么追求，我现在还是这个样，还在犯罪。其实这是魔鬼的声音我们不要去相信魔鬼的控告。圣灵提醒我们是要让我们从这个岔路上走回来。所以我们听到圣灵这样一个光照提醒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停止，马上再走回顺服圣灵的感动再回来。这样子就可以保守我们能够在神的审判里面的持续的长大，持续的成熟。所以在这段时间教会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要除去孤儿的心态我要除去我们里面所有负面的思想，不要再相信魔鬼的谎言特别江妈妈也不断提醒我们，今年是我们得着应许的这一年。所以呢，我要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来进入天父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平安、喜乐里面。而且呢我们要在主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神，我们要敏锐圣灵的光照，哪些思想不是出于神的，我们就马上要停止哪些思想是一个负面的甚至一个猜疑的能够来使我们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差，能破坏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感情的，这些我们要不断的在等候神里面来被神光照，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健康。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坚固城，你用你的救恩来成为我们的城墙，而且主啊，你的城门永远是向我们敞开的。主啊，是的，求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持守对你的信心，不要怀疑，不要猜疑。主啊，是的，圣灵也求你来每天来带领我，来光照我，让我一直在光明的路上行走，让我不要陷入一个黑暗负面的思想，除去我里面一切那个孤儿的感受。主，是的我们真的要在主里面跟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家人天父上帝，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 是的，主，你要来改变我们每一位的体质，让我们越来越健康。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